有些人睡觉啊，他做梦很多，有睡等于没睡啊。就是怎么回事呢？这梦为什么多呢？就是你睡觉之前啊，不要去做一些太过于要去动脑筋的事情，他做思虑的事情。因为这个第六意识的分别功能啊，它有等流性。这个你睡觉之前呢，一再跟人家讲话，跟他讨论的事情，或者看一些比较复杂的书啊，你躺下去，糟糕了，身体躺在那个地方啊，第六意识不断的活动。真正的睡觉，真正的休息啊，是在无梦的状态，就是不做梦的状态，身心完全的休息。只要你还做梦，那表示你第六意识还没有完全休息。当然梦中的状态的活动比较维系的，比我们平常的状态回去了，但是还是没有完全休息，所以最好是睡觉的时候不要少做梦是最好。少做梦啊，你的睡眠的品，睡觉的品质是最好。所以你这个睡前呢，少做一些思虑的工作，那么这个也是很重要的。这个是调睡眠，调睡眠。再看庚三，调三式。那么这个调三式就是调身、调息、调心啊，分三出入禅、二住禅、三出禅啊。那么调这个三式呢，智者大师把它分成三个阶段，就是你在打坐之前，你就要预先调三式啊。其次呢，正在打坐的时候也要调三式。那么从打坐当中出来也要调三式啊，入住出啊，分成三个阶段。那么这调三式的次第有所不同。先看第一颗入禅，入禅分三，出调身，二调息，三调心，进出啊。先看我们在打坐之前，我们这个身习心的一些调和的准备工作。看调身，三调身，四调息，五调心，此应何用？不得别说，但有初中后方法不同。试着入住出向有意也。那么这个调身、调息、调心啊，这三个是互相影响，不得别说。我们平常要不修止观啊，我们就是在这样一个这种尘劳的境界这样子活动啊，我们不感觉到这个身习心相互的关系，这三个的互动关系。但是你开始修止观了，你会发觉啊，身体会影响你的气息，气息也会影响到你内心的状态啊。所以说这个身习心啊，不得别说，不像前面的饮食睡眠啊，它是一个单独的一个情况啊。这个身习心的互动啊，非常的密切，所以要同时的来合用。那么虽然合用，但是也有阶段的差别，就是有这个初，就是你在入禅之前，或者是进入止观的时候，或者从止观出来的时候啊，方法不同，因为这个入住出的相貌不同，所以方法也就不同。那么首先呢，我们看这个刚要入禅的时候的调身，先看这个调身当中呢，先讲这个入禅啊。呼出意入禅调身者，行人亦入三昧调身之仪，若在定外行住静止，动静应为息息详神，若所作粗犷，则气息随出，则散乱难入，肩负坐死烦恼，心不填移。是以虽在定外亦须用心逆作方便，或入禅时善虚善安身得所。那么我们在初入禅调身的时候啊，那么这个调身之仪呢，假设在定外，就是说这个定外就是说，一般我们说啊，在修止观前一个小时就叫定外。这个时候呢，你就要注意了啊，你的行住静止动静应为啊，息息详神。因为你这个身心状态是有等流性啊，你在虽然你现在还不是做定课的时候， 但是在做定课前一个小时的状态会影响到你后来做定课的身心状态。所以你这个在做定课前的一个小时啊，你的身心的活动啊就要息息相省，要非常的注意。那么若所作粗犷，则气息随出，则散乱难入。如果你在身你的身体啊，在做定课前一个小时啊，做一些非常劳动的工作，非常耗损体力的工作，非常粗重的工作，那么你的气息也会变成粗重，你的内心也会变成极端的散乱，很难难入。这个难入就是很难成就这个念力。这个念呢，就是铭记不忘，它能够把你的所缘境把它给记录下来啊。你在念佛，前一念是佛号，下一念也是佛号，下一念也是佛号，这个叫做入，它能够把你的所缘境能够一次一次的记录下来。那么你这个心思散乱，那呢就不能够记录你的所缘境啊，而且坐时烦恼啊，你这个。这个工作太累了，一做啊，精神体力耗损完了，一做就打瞌睡了，不是昏沉就是掉举，不是掉举就是昏沉啊，心不恬宜，很难明镜而住，是以虽在定外，亦悉用心逆作方便。这个逆作方便就是说，你在休止观前一个小时就要一个准备的工作，叫做逆作方便。这立作方便在南传北传啊，修止观还不同。我们北传的止观啊，你看我们打佛七，参公书要我们打在入座，当然打佛七的正中分是静坐的时候坐下来，因为这个行住坐卧啊，坐的时候是最容易成就功德的时候。但是你不能够一进去就坐，你刚刚从外面忙回来，一定要一坐坐得下去，那不行啊！你一定要先拜啊，由粗到细，这调身就是由粗到细啊。就是说，你刚刚从外面进来啊，先拜啊，身体啊慢慢的拜啊，那么这个脚掌用力把气血往下沉，所以这个拜佛它不但调身，它还调息。让你的气息顺畅，所以这个拜佛你要配合这个吐纳啊。那么拜佛以后就精行，这个拜佛是最初的，然后你也不能马上坐下来啊，就是把这个地方在地方走一走，把这个喘的情况稍微调和一下啊，然后走一走，这个气息的喘动缓和了再坐下来啊，这是北传的方式。就是先拜佛，再精行，再打坐。那么这个拜佛跟精行呢，就叫做逆坐方便啊。这个南传他不重视拜佛，南传就注重精行啊。他在打坐之前呢、啊，他也先跑香，他一开始先走得慢，但是他走到一段时间，他越走越快，但他还不是跑，他走得很快，很用力啊，脚掌很用力。那么走得很快以后又走得慢，要入座时又慢下来，那是先慢再快再慢，然后再入座。总之呢，你不能够一进佛堂就坐下去，这是非常忌讳的，你一定要先一个逆坐方便啊，或者先拜佛，或者先精行。那么逆坐方便以后呢，或入座入禅时须善安身得所啊，你不但是要有逆坐方便，还得要安身得所，把这个身体啊把它调和一下啊。那么这个刚开始在入座之前，这个调身的方法呢，这个安身得所智者大师以下分成的三段，分成三段来说明啊。先看第一段，初至神床，即须先安坐处，美丽安稳，久久无妨。这第一段啊，所以我们到了佛堂啊，我们怎么办呢？先逆坐方便啊，看到佛菩萨先修皈依啊，一方面拜，一方面念，一方面念，一方面拜，然后把气息调得顺畅。调完以后呢， 稍微走几步，把这个喘的情况啊，把它调和一下。那么这个时候身心状态非常好，这个时候准备做了。这个时候在做之前怎么办呢？悉先安坐住处，安排一个打坐的处所。这个处所要以什么做标准呢？每令安稳，久久无妨。就是这个座位你坐下去安稳，这个安稳还不是短暂的安稳，就长时间坐都能够不妨害你身体的安稳。这个每令安稳，久久无妨啊，这当中有两点要注意啊，就是打坐的时候啊，你的后座要稍微高一点。如果说你打坐的时间很短，那你不用这个后座高也无所谓，但是你要时间长啊，你后面不垫高啊，你脊椎骨就会很吃力，要挺直就很吃力，就很难每令安稳，久久无妨。这个脊椎骨一很吃力啊，你就要经常注意你的脊椎骨就分心。所以这个你这个后座垫高啊，对于脊椎骨的自然挺直有帮助，这第一点。其次呢，你这个打坐的垫子要通风，或者是竹垫，或者是这个椰子的垫，最好是不要用棉花垫。就这个棉花它不通风啊，它把你这个打坐的时候你那个肛门塞住啊，时间久了你的这个会出毛病，会长痔疮，这个大肠啊就会出毛病。所以说这个打坐的时候啊，这个垫子啊的选择啊要尽量通风。所以说啊，我们在打坐之前要安排一个座位，使令坐起来很安稳啊，就是很舒适安稳啊，而且这个安稳呢能够坐很久都没有妨害的啊，久久无妨。这是第一点。其次呢，适当正脚，若半家坐则以左脚至右脚上牵来进身，令左脚趾以右臂齐，右脚趾以左臂齐啊，若以前家即正右脚至左脚上啊。那么这个大师在讲这个调身呢，他是由下讲上来，他要你从下面调上来啊。这个座位调好以后，就调这个脚。那么如果是半家趺坐呢，你要把左脚放右脚上也可以啊，牵来进身啊，指定这个右脚趾以右臂齐，或者是右脚趾以左臂齐啊，这个是可以。如果是从前家趺坐呢，即正右脚至左脚上。这里我们讲一下前家趺坐啊，这个前家趺坐的确是好过半家趺坐。如果你有比较过这两个情况，前家趺坐啊气血充足，精神旺盛，不同啊，所以我们这个腿的姿势的盘法会影响到内心的状态啊。那么前家趺坐呢有两种情况，第一个是右脚在下，左脚在上，右下左上，这个叫做降魔坐。降魔坐它偏重在破厄，就是你如果说你现在是要修这个破厄的法门，要持大悲咒啊，是那种降魔的坐，调伏烦恼的坐啊，那么你把这个右腿放在下面，左腿放在上面比较随顺，因为它这个坐就是降魔坐。那么假设你是把这个相反右下左上，这个叫做吉祥坐。这个吉祥坐呢它是属于身善，如果你现在是要修菩提心大悲心啊，就怜悯一切乳母的友情啊，那么这样的吉祥坐是比较随顺啊，是有这种差别啊。那么这个是讲到这个脚的情况啊。不过呢，如果你这个打佛七啊一天坐的时间很多啊，你这个脚还要稍微调换一下，你一天当中不能老是把右脚放上面，或者老是把左脚放上面，这个时间久了脊椎骨会偏一边啊。 所以说你今天前面两支香是右脚在上面，你后两支香就换一下，把左脚放上面，要调和一下啊。这个是讲到这个脚的一个打坐的方式。次解宽衣带周正，不令坐时脱落啊。就讲这个衣服啊，衣服你这个打坐啊，不要穿得太绷紧。如果太绷紧了、啊，有这个腰带啊，把它解宽啊。但是解宽衣带呢，不能使令它脱落，而且要整齐。虽然解宽，但是外表看起来还是很整齐，而且没有脱落的情况啊。这讲的衣带的情况。适当安手，以左手掌至右手上，从雷手相对，顿至左脚上，先来净身，当心的按。那么就由下而上的调整了、啊、脚，然后就是衣服以后就讲这个手。他说这个左手掌至右手上啊，这个手的位置上下就跟脚配合。如果你是右脚在上，那么你的手也是要右手在上。如果你是右脚在上，你的手也是左手在上啊，要跟脚的上下位置完全一致啊。那么这个手是怎么个放法呢？从雷手相对，就是这个大拇指相对，两个重叠啊，那么大拇指轻轻的相碰。那么顿至左脚上，这个手不要把它悬空，要把它安置在这个脚上，牵来近身，不要离开身体太远，靠近你的肚脐啊，当心而安，就当心就是中央啊，不要偏左也不要偏右啊，放在肚脐，那么正中央，那么轻轻的放到你的脚上啊，使令它又不用力啊，不用力。那么这是第一个安身得手的第一个啊。再看第二段，次当正身，先当挺动其身，并助肢节，做七八反，如是按摩法，勿令手足差异。那么你这个脚弄好，手弄好以后啊，就是调整这个身体啊，挺动其身，你可以腰部为中心啊，前后左右稍微摇动一下。那么并助肢节，做七八环，犹如按摩法，就像按摩身体一样啊，这个腰部啊，以腰为中心啊，前后左右晃动啊。那么勿令手足差异，但是晃动最后呢，手还是要放在中央。这个晃动啊，如果我们是先拜过佛以后啊，我看这个是可有可无。因为你的拜佛的动作啊，你整个肌肉已经是经过拜佛也就放松了啊。它这个是针对于只有精行没有拜佛的情况啊，那你这个腰部以上的肌肉，因为你精行主要是靠脚嘛，腰部以上的动作就没有活动到，所以你坐下来的时候让这个肌肉放松啊，活动一下啊。如是以者端直，令肌骨勿屈勿耸。这个讲到脊椎骨啊，那么这个时候身体的脊椎骨要端直。什么叫端直呢？就脊椎骨不要屈，不要弯曲，但是也不要太高耸啊。这个我们的脊椎骨啊，它不是一个单一的骨头，它是很多很多的骨头啊，把它扣在一起。那么这个脊椎骨它还不是完全挺直，它有一点弯曲的啊，所以说呢，你不能太弯曲，但是也不能太把它挺得很直，因为你的脊椎骨本来就不是直的，你一定要把它挺直，就不正常。它微微的弯曲，但是一个原则啊，你打坐的时候啊，你那个脊椎骨一节一节脊椎骨啊，不要把它拉开来。很多人打坐啊，肩膀就挺直，这不好，因为你这个肩膀挺直啊，你的脊椎啊，这个缝啊。拉开的，拉开这个气血循环就有问题了啊！你要让这个脊椎骨坐下去啊，一节一节的坐下去，很自然的坐下去啊。就是说，虽然直，但是它放松，放松它就脊椎骨它自然会慢慢慢慢坐下去，坐下去，前一节也坐第二节，第二节坐第三节，慢慢坐下去啊。 就保持一个自然的状态，不要太屈，也不要太挺高，不要 提高肩膀，四正头颈，令鼻与脊相对，不偏不斜，不低不昂，平面正住啊。这个是讲到的颈部啊。那么颈部要怎么个挺法呢？它以鼻子来调整颈部，就是你这个鼻端啊，跟你的脊肚脐啊，它这样是成一条线啊，不偏不斜，不低不昂，平面正住。这个颈部啊，除了鼻端以外啊，你要注意你这个下颚。有些人呢、啊，头他会抬高。这抬高有什么缺点呢、啊？我们这个颈部啊，有很多重要的动脉、经脉。你这个头一抬高啊，上扬啊，这个动脉就阻塞了。所以打坐啊，除了这个鼻端要对准这个肚脐啊，你要收下颚。让这个颈部的经脉的活动啊，使令它顺畅，稍微收下颚啊。那么这个是安身得所的第二段啊，讲到这个身体跟这个脊椎的一个调整方式。再看第三段，适当口吐浊气，吐气之法，开口放气不可出及，以至绵绵自气而出，想身份中百脉不通处。放息随气而出，闭口鼻纳清气，如是至三。若身息调和，但亦一组。那么这个是讲这个吐纳啊，就是说你这个身体的脊椎调好以后啊，开始吐气啊，当然是先吸气的。吸完以后呢，你开口放气，它不是从鼻子，从嘴巴啊，慢慢的放气。不过这个放气一定要慢啊，这个吐纳之法要紧在吐气，吐得越慢越好啊。那么以之绵绵啊，什么叫慢呢？就是它不断，就是说呢，这个绵绵就是说它虽然慢，但是它非常的平顺，它没有断绝的情况啊。自气而出，就是这个自就是很顺畅的，慢慢的把它吐出来。那么吐的时候，内心还要做观想。你观想你这个身体当中啊，有这个阻塞的情况。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打坐久了，就知道你身体哪一个地方啊有问题啊。有些人他左腰有问题，有些人右腰有问题，有些人肠胃不顺啊。那么这个时候，你可以观想那个不顺畅的地方啊，它就是有气阻塞。你观想你在吐气的时候，就把那个阻塞的地方给它吐出来。就观想，心里不可思议啊。那么吐纳以后呢，再闭口鼻纳清气，这个很重要。闭口啊，我们这个吐气可以靠嘴巴吐气啊，吸气决定不能靠嘴巴吸气，一定要把嘴巴闭起来。吸气一定要靠鼻孔，因为这个鼻孔它有调节这个温度，还有过滤这个脏东西的功能。所以说你不能直接从嘴巴把气吸到这个丹田，一定要透又经过鼻孔啊。如是至三，若身息调和，但一组，或者一次也可以啊。或者我们拜佛已经把气调得好，我是觉得这个不做也可以，因为你这个拜过佛以后啊，身心也舒畅了啊，也有是可以，没有也就可以啊。适当闭口，唇齿才相挂着。舌向上颚，适当闭眼，才令断光而已啊。那么这个地方是讲嘴巴要闭起来啊，嘴巴不要打开。有些人打坐的时候嘴巴打开啊。那么嘴巴闭住以后呢，这个唇齿才相挂着啊，就是这个嘴唇啊跟牙齿啊不要用力的接触，就是轻轻的相碰就好。舌向上颚，哎，这个很重要啊，很重要。这个舌头顶上颚啊，这当中有两个目的。这中医说啊，我们的身体的气脉啊，绝大多数都是相通的，小周天啊，大周天啊，这个我们这个身体是一个周的循环，但是有一个地方是例外。 是牙齿的地方，牙齿的气脉是不通的。那么你这个舌头顶住上颚啊，它就能够做一个桥梁，使令这个本来不通的气啊，透过你的舌头啊，就能够使令这个气通过去。所以这个顶上颚有一种使令这个气啊相通的一种功能，这第一点，使令你这个气息的运转然后能够顺畅。其次呢，你在这个顶上颚的时候啊，它能够升起一些口水，这个口水尤其是在静中啊，你打坐的时候心极静啊，创造的口水啊，那这个是非常好，叫精液，三点水的精，精液，这种口水你慢慢吞到肚子里面去啊，它有很高的消化的消化酶的功能，就帮助你的消化。在打坐的时候，它产生的口水跟我们平常在这个躁动的时候的口水还不一样，它带一点甜味的。不过你吞口水不要吞得太猛啊，慢慢的吞啊。那么这个就是它有帮助消化的功能啊。这个我们平常啊没事的时候顶住上颚也不错的啊。适当闭眼才令断光而已啊！你要是打坐啊，你有把握不会昏沉，把眼睛闭起来是好，因为眼睛闭起来养神啊。但是这个闭的时候不要太用力，才令断光而已啊，就让光明不进来就可以了啊。最后，当端身正坐，犹如电石啊，无得伸手四肢，却有摇动啊。那么最后呢，就是。你身体都调好了，就不要动了，就像这个电池一样，不要动了，不要这个地方东抠抠西摸摸的啊，切耳摇动啊。这个有些人习惯打坐了，他喜欢动，他是这样啊。当然是很严重的，那你需要调整一下，有需要。如果是轻微的，你要忍耐一下。因为你这个随便就动啊，你动一次你就很容易动第二次动第三次，你身体动来动去啊，你心就很难专注在所缘境啊，所以不要切耳摇动啊，这个就像这个电机啊，这个石头一样在那个地方不动。是为出入禅定调身之法，即要言之，不宽不急，是身调相。那么调身的方法，在刚开始入禅之前啊，简单的说就不宽不急啊，使令你的肌肉啊，它不能太放松啊，太萎靡，但是肌肉也不绷紧，它不紧张啊，就是肌肉能够不宽不急，而且端正而坐，这个是身调的相貌。这次的大师啊，把这个我们往后读就知道，他想得详细啊，他不管调身调息调心啊，他几乎收集的所有印度的经论，有关修止观之前调身调息的方法全部列出来啊，那么非常实用。我们今天先讲到这个地方。
大家打开讲义第37面，任二调息。那么这一课呢是说明调五式。那么调五式当中的调身、调息、调心，调三式。那么这个调三式呢，智者大师把它分成了三个部分啊，就是入禅、住禅跟出禅。那么这个所谓的入禅，就是我们在正式修止修观之前叫做入禅，在止观的前面叫入。那么这个入禅当中呢，智者大师提出来说啊，我们应该开始要有一个逆坐方便，就是说你在修止观之前啊，你可以先拜拜佛啊，进行一下，把你的身心把它调到一随顺于止根观的相貌，虽然它不是止根观，但是它可以做止观的方便，叫做逆坐方便。 那么拜完佛进行完以后呢，你就开始调身啊。这个调身呢，就是你准备一个座位，那么很舒适的座位啊，准备好以后你坐上去啊，那么开始从下而上啊，把你的脚准备好，那个手、腰部、脊椎、颈部乃至于舌头、头部啊，那么把它调得很正直，而且放松，放松而正直。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在入禅的时候调身，把身体的状态把它调好。那么这一下就调息啊，调和我们的气息啊。那么我们看它的内容，是初入禅调息法者，习有四种相：一风，二传，三气，四息。前三为不调相，后一为调相。那么智者大师首先说明我们的呼吸这个息啊，这个息啊，就是我们从鼻孔到丹田，这是一个息，这个叫做入息。那么从丹田到鼻孔，这也是一个息，这个叫做出息。那么这种习呢，智者大师说呢，有四种的差别相貌啊，有风、喘、气、息。那么前面的三个是不调啊，不调和的相貌啊。那么第四个是我们所需要的啊的一个调和相貌啊。那么什么是风、喘、气、息呢？智者大师以下解释：因而为风相，坐时则鼻中息，出入皆有声也，是风也。那么所谓的风相呢，就是你在坐的时候啊，鼻中的气息啊，它从鼻子到丹田，从丹田到鼻子的过程啊，它会发出一个音声。这个音声主要是来自于气管或者肺部发出一种声音，这个是风相。这个风相在四相当中是最严重的一个相貌，就是说你的这个呼吸系统有毛病了啊，可能是肺有毛病，或者是气管有毛病。那么实际你这个息在活动的时候呢，它的这个气管跟这个肺发出声音啊，这种风向啊，都是应该要看医生的，不是调而已啊，都是有严重的问题的。因何喘相？坐时息虽无声，而出入节制不通，是为喘相。那么这个喘相呢，就是你呼吸的时候没有声音，但是呢，它这个息在出在入的时候呢，节制不通，这个节制就是阻碍。那么气息在活动的时候，它不是很顺，它有阻碍啊，这是喘相。这种节制不通啊，就是你的气息不足啊，气虚啊，就是你这个中气不接下气啊。那么这个就是要调，当然这个调有时候是一时的啊，一时的就用吐纳法。那么如果是长时间的话呢，那可能是要吃一些类似补中益气啊这种药丸来调啊，把这个中气把它补足。这个喘相主要是这个气息不足。因何气相？坐时息虽无声，亦不节制，而出入不息，是气相也。那么这个气相呢，就是你的气息没有声音，而且也很顺畅啊，气在活动的时候也很顺畅，但是呢出入不息，就是你这个气息很粗啊，很急，这个是气象。这种情况啊，假设你这个前面有立坐方便啊，你已经在这个打坐之前有慢慢的拜过佛，有进行过了，还是这样的气象，它表示你的个性可能比较急躁。那么你就是在拜佛的时候要慢一点，刻意去调整你这个急躁的心性啊，就是说我们这个气息啊， 喘得太快啊，当然也可能你工作刚刚工作完啊，那么或者就是你的这个个性比较急躁啊。因何习相啊，这个是最好的啊，不生不竭不出，出入绵绵，若存若亡，知神安稳，情报业意，此为习相也。那么这个习相呢，智者大师先做一个简别，他不生，他在出席入席的时候没有声音出现，他静悄悄的，而且他也不竭，他没有阻碍啊，就是他呼吸很顺畅。第三个不出，他也不出啊，他不急促。那么他到底是一个什么相貌呢？这个习是一个什么相貌呢？出入绵绵，若存若往啊。这个绵绵啊，就是他很深长啊，那么绵延不断啊，就是说你这个习啊，它能够从鼻孔一直伸到你的丹田啊，绵延不断伸长。而且呢，若存若亡，这个若存若亡是指的它的相貌不粗暴，维系而不粗，不粗暴，非常维系啊，维系而伸长，伸长而维系啊，就是生出入绵绵，若存若亡，这个是习的相貌。那么这样的呼吸如果能够出现这样的相貌有什么好处呢？知神安稳，情报业意。那么它能够滋养我们的神啊，能够滋养我们的心事啊，那么使令我们的心事能够安稳啊，那么情报业意啊，能够使令我们精神啊旺盛，而且心情快乐。这个我们道家啊，说我们这个身体啊，有这个地水火风四大啊。这个四大当中呢，最重要就是风大，气。风大一调，你的地水火就调和啊。所以说呢，这个气息在这个四大当中是最重要啊。所以智者大师他调身以后，特别把调息又飙出来，这个气息啊，所以这个古人说啊，说这个药补不如食补啊，食补不如气补，说你用这个药物来补啊，不如用调饮食来补，对身体来得好。那么这个饮食的补呢，不如你能够调和气息。这个气息对我们的色身啊，滋神安稳，它能够滋养我们的身心，使令我们的身心呢安而且稳，而且呢你这个气息调得好，情报业意，心情特别的快乐，打坐也能够坐得久。这个气息的调和啊，在道家上说啊，就是吐纳啊，这个吐纳，我看这个道家的这个说法，他特别注重这个吐，就是吐气。我们一般人总是认为说，我要好好的吸气啊，把这个气吸饱，但是你发觉很困难，你怎么吸就觉得吸有困难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的吐气不彻底。所以道家他这个吐纳法呢，他特别强调吐气。他说你这个吐气啊，要吐得非常的彻底，把这个肺部里面的浊气啊，要完全吐出来，你才能够彻底的吸气。你没有彻底的吐气，不能彻底的吸气。所以他把这个吐字放前面。那么这个吐纳法的关键呢，就是说你这个吐气要慢，吸气要快。那么它的比例是1:3啊，就是说呢，你吐的速度，它所花的时间是吸气的3倍啊。那么他还讲出一个数目啊，说这个你这个吸气的时候啊，你可以刚开始 可能我们的吸的时候比较慢啊，你可以数一到四啊，一二三四啊，当然心中默念啊。那么你这个吐气就要吐到十二啊，那么慢慢的、慢慢的，你的气长了以后啊，你能够一次吸气就数到十二，那吐气呢，就到这个一比啊，不是四啊，这个四到十二，然后呢吸气呢是七啊，你这个气长了以后呢，吸气可以到七啊，那吐气就到二十一，就是使令你这个吐气的时间是吸气的三倍啊。我们看印光大师的念佛方法啊，他也是印祖的，他这个他的念佛法是跟吐纳调息是相配合啊。他说这个吸气的时候不要念佛，吸气的时候念佛，你的气调不好啊。吸气的时候你就专吸的吸气，那么当然吸气是速度比较快，嘴巴闭起来，用鼻子专心的吸气，吸完以后呢，它要你慢慢的吐啊，三三四，慢慢的吐啊，有规律的，不要一种躁动相，缓慢而有规律的把这个气啊彻底的吐干净啊，这个是吐纳法。你经常用这个方法吐气啊，你那个气息调到这种情况，你心也容易极静。你气息调得好，心容易极静。这个气息跟心的它的互动啊，非常密切。所以它这个调身息心啊，它身体影响气息，气息影响内心。它这三个是一个扣一个的。啊，你气息调不好啊，你心要静下来非常困难。你会发觉非常困难啊。守风者善，守传者节，守气者劳，守息者定。所以智者大师他是用这个属息啊，属息就是以这个息为所缘境啊，所以叫一个守字啊。说你如果是一个风向，那么你这种风向你不调它，还把它当所缘境啊，守住这个风为所缘境呢，时间久有什么过失呢？则散，你心就容易散乱，不容易专注。守传者节，那么你气息不调，已经气不足了啊，你这个中气不接下气啊，你还以这个气为所缘境啊，你就会结，你总是觉得这一坐坐下来啊，心中闷闷不乐，非常的沉闷不快乐啊。守气者劳啊，你的气很粗啊，那么你守久了以后劳，就是很疲累，这坐下去这一堂课做完了很辛苦很疲累。守息则定啊，你能够以这个息啊，就是出入绵绵若存若亡，那么你内心能够安定啊，因为它知神安稳，情业情报业意啊，你容易安定下来啊。那么这是四个不同的结果。坐时有风喘气三相，四名不调，而用心者互回心外，心意难定。好，这以下呢总结前面的话，所以我们打坐的时候啊，你的气息啊，假设是出现风喘气三相，这个就是不调了，不调和。那么你不调和，你心又专注在你这种不调和的气息上呢，互为心外啊，反倒是你的内心就出现了毛病啊，或者是散乱，或者是沉闷不快乐，或者是疲累啊。那么当然这样的情况呢，心意难定，你要能够专一的在你的所缘境安住就有困难。